老了的时候你再学习佛法，学也困难，修行也困难。老了时候啊，他要静坐的时候，这个心力不够，这个寂静住啊，前一刹那后一刹那，一刹刹刹那刹那刹那相续的宁静而住。老年人他就这个困难，前一刹那也可以住，第二刹那就跑了，不知跑哪，自己都不知道跑哪去了，是修行困难，学习也困难。学习我可他的他原来读书多啊，打课本可以读，但合成本是什么都忘记了。老年人就是有这些问题，所以你在年轻力壮的时候，你学习佛法，你修学容易有成就，成就了以后，你再去学习世间法，你发无上菩提心的时候啊，得了圣道以后啊，再学习世间法，学习的比世间人还不如你，这个圣人不可思议。圣人有啊，有高深的定慧的力量啊。他要学习做医生，世间人不如他；他要学习造飞机，世间人不如他，因为他的能力特别强啊。我在这个，在美国哈，我不要说名字哈，有个毕修尼，毕尼呀、啊，这个膀子痛。我同去看医生，医生说这是啃傻。哎呀，他听见这话心里面痛，他就向佛向观世音菩萨发牢骚啊。他说我出家以来呀、啊、我没有破戒，我为大众生服务我有功德，为什么叫我得这种恶病啊。他向佛向观世音菩萨牢骚，没有白牢骚，夜间做个梦，观世音菩萨来了，观世音菩萨就给他说英文呢，他学过这个病，你学个英文呢。观世音菩萨说：“你到药房去买这个药，这个说出个英文的名字。”啊，他也醒了，是个梦，但是他记住这个名字，他就到药房要，哎，就有这个药，他就吃药，吃药就好了。这件事啊，看出一件事、啊，我们世界上这个有智慧的人做的事情。佛菩萨都知道，佛菩萨呀也会用，你要需要的时候，佛菩萨就告诉你吃这个药，吃这个药。那么这件事是什么呢？如果你想行菩萨道啊，世间上的事情要知道，不管是造房子也好啊，当然这个做医生这件事，行菩萨道里面的五明里面有个医方面的。一定要知道这件事，所以行菩萨道的人呢，要学世间法都要知道。工巧明，工巧明，一方明要知道。但是这件事呢，最好是得了圣道以后，你去学习这件事。因为什么？这个时候学好呢？因为你三恶道的苦，决定是不会跑到你身上来了，你安全了。你得了圣道，得了圣道是不到三恶道去，就是在人间或者天上，你愿意到佛世界去，随时也可以去。那么这个人就是有保险了啊。和我们凡夫，我们没能够得圣道啊，三恶道的门是开着的呀，我们随时会犯错误啊，就可能到三恶道去了，到三恶道太苦了啊，太苦了。所以在呀、啊，你年轻力壮的时候就学习佛法，不要那个到大小去读书，哎呀，这件事很光荣啊，其实没有什么，都是凡夫境界。你学了，你把你这个宝贵的光阴呢、啊、浪费在那件上啊，然后你学习了拿个博士学位，真是你有个成功了的话，然后回来，哎呀，你很多人羡慕你，哇，这个大小请你做教授，那个请你做董事长了。你要随时去了，你出家白出家了，你将来没有时间去学习圣道，你没时间了，没有时间，你就这样悠悠乎乎把宝贵的时间都浪费了啊。要是你先得圣道， 刚才我们讲那个小军必修得圣道时间也不是很多嘛，就得了圣道，然后你再学习学习世间法。世间人假设他用三年或者用五年得博士学位啊，你可能用五个月就可以得博士学位。圣人不同啊，圣人这个他有甚深的禅定，禅定就是陀罗尼啊，那个记忆力不可思议啊，不是凡夫所能及的呀。有甚深的禅定，有无漏的清净的智慧呀、啊，那个理解力呀、啊，谁能赶上你啊？所以你得了圣道以后啊，你再学习这个世间法，这佛法是允许的，因为这行菩萨道是需要有这种需要。这个时候啊，你学习的还快，而还能够有成就。也就能行菩萨道了啊！要是你调过来的话，不行，就完了，你就不能，你这件事圣道也不能成就啊！社会上你成就，你做个大小教授又怎么地呢？我们平常的心情，哎呀，做大小教授很好，其实大小教授要我看呢、啊。当然我们看各位可能有大学教授在这里，我看呢都是生死凡夫，可能比我们还有过失。我们不是大学教授，读书少，没那么聪明啊，作恶做得粗，做得很简单，做粗事。有学问的人呢，做得微细，你看不出来，但是他的罪过比我们大一点。所以我们出家人，我主张出家人呢不要到大学读书去，好好学习佛法，修修圣道，将来有机会再学习，还容易有成就。所以圣人呢，这个回小阿罗汉，回小向大，那就是大菩萨呀，不可以轻视阿罗汉的。
菩提须菩提，虽说是经，乃至四句偈等，当知此处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，皆应供养如佛塔庙。这是赞叹这个般若法门的殊胜。这里边的意义就是劝我们呢，要发诚恳心学习般若法门，不要学习其他的事情。下边这一大段文都是这个意思。前边呢，三千恒河沙数，三千大千世界七宝布施，是赞叹的般若法门。你要能发心学习，得到的福德很大啊，福德特别多。这下边呢，不但是我们人，天上的人，乃至阿修罗的人，都是特别尊重般若法门的，这个意思。夫次须菩提，虽说是经，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继续的呀，就招呼须菩提呀，就是随你在什么时间、什么地方，你宣扬此金刚般若法门。全部乃至四句偈，这样子做了以后啊，当知此处，就是宣扬般若经的这个地方，一切世间的天，一切世间的人，一切世间的阿修罗，这是三善道的众生，皆应供养。其他的地狱恶鬼畜生、三恶道的众生太苦了啊，他们的呀、啊、 这个内心呢为苦所困，为苦恼所困扰啊，不得自在。但是天上的人和人间的人和阿修罗啊，因为福业的果报有多少自在力，他心呀想呀这样做就能办得到。所以这些人呢，他们会认识到般若法门的重要啊，不但是般若经典，就般若经典宣扬的地点呢，都会有恭敬心啊，说皆应供养啊，如佛塔庙，就像佛的塔佛的庙那样的去香花供养。这个塔和庙一般的说呢，塔就是供养佛的舍利的地方，供佛的像的地方嘛，叫做庙。好，这个应我们是对于佛的舍利的塔，对于供佛像的地方，我们礼拜赞叹供养恭敬。现在这里说对于般若经典弘扬的地方也应该这样恭敬，这是赞叹般若法门的重要了，像对佛那样恭敬。何况有人尽能受持读诵啊，前边这是说这个般若经宣扬般若经的地点是这样的尊贵，下边是说人，何况有人尽能受持读诵啊，不是四句偈，能全部的呀、啊，金刚般若法门都能受持，都能够读诵。这个受持和读诵啊，连起来说呢，就读诵是指文字说的，你读诵这部经的文句，受持就指文句的意，文句所全显的意，你能够受持不忘。这个受持这个句话有个持时时的温习，你不能够啊读诵一遍以后就不读了啊，要时时的温习，所以才能够一词不忘。何况你能全部的受持读诵呢，那功德不是更大了吗？所以须菩提当知是因成就最上第一稀有之法。所以佛召须菩提啊，当知道这个受持读诵全部金刚般若法门的人呢，他所成就的功德是最殊胜的，最上是最殊胜的，第一也是殊胜的意思，这是最少有的一种功德。那究竟是什么呢？这个我们读诵金刚般若法门的文句的目的啊，就是为了啊明了它里边的道理，不然的话我们不需要读诵啊。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啊，在心里面能够受持啊，就是不忘失，不忘失而后能够啊专精思维，而后能够如说修行，就是文思修了啊。读诵还是属于文会啊，这个进一步的去了解它里边的道理，而能够专精思维。这个专精思维啊，就是从文句里边的意义去思维，这里面包括通达里边的道理，而且经过一个应该说是长时期的啊这样思维，你理解的道理非常的深刻。这个深刻怎么叫做深刻呢？你思维这个舍受想行识 是无常的，是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，好，无法相也无非法相。你长时期的专精思维呀、啊，随时你这个智慧就容易现前，随时就会你的智慧出现。我们呢，我们学习佛法的人呢、啊，把经本子打开呀、啊，假设没打瞌睡的话，还可以继续念啊，没打妄想，也可以继续的念这部经。等到把经本子合起来呀、啊，人与人之间有事情的时候，就人做什么事情的时候，就把佛法都忘掉了。佛法忘掉了，是什么面貌呢？就是贪嗔痴就在活动。这就是你的专精思维的功夫不够。你要专精思维的功夫够呢，你这个心一动啊，我们的心与某一种人接触，与某一种境界接触，与某一种事接触的时候，你这个金刚般若就现前。因为你思维的时候啊，不是凭空思维的，就是在舍身相位处上思维这个般若的无相意。你在舍受显实上啊，思维金刚般若的无相意，舍不可得，舍显行识不可得，眼不可得，耳鼻舌身意不可得，舍身相位处法不可得。不是只念这个文，要思维这个不可得的意。你不能凭空思维这个苦空无常无我嘛，一定啊，根据这个这些有为法，这些舌身显意识是有为法，眼耳鼻舌身意也是有为法，舌身相位触法也是有为法，就根据这些事情啊，思维这个无相意，思维这个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、无法相亦无非法相，你。深刻的思维，深刻的思维就在你心里面呢，在你心里面呢栽培了深刻的智慧。当然这是属于分别，这不是圣，还不是圣人的智慧，但是啊，它不是，也不是凡夫的智慧。这个智慧啊，是超越了凡夫的智慧，取向于圣人的智慧，在中间。凡夫的智慧、圣人智慧之间的一种智慧。我们学习佛法的目的呀、啊，就是要得圣人的智慧呀、啊。得圣人智慧，你一下子得不到的，就是由凡夫的智慧向前进。现在佛菩萨开示我们呢，不像我们禅宗的祖师说话，你不容易懂。佛说这话说得很明白，专精思维。这个事情我们能办得到的，就和打妄想一样，你打妄想这样分别，现在也是这样子，用佛这个经论上说的，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、无法相亦无非法相。但这个地方你要找参考书，当然最好是大智的论啊，你就有资料可以去思维，思维深刻了的时候，随时这个智慧现前的时候，这烦恼就不现前，这是立刻有效的事情。但是你要不这样做不行，不这样做它就无效。你光是读着《金刚经》的文，你不专精思维啊，在你内心里面栽培的力量很小，烦恼来了就是想起来呀、啊，般若是无相的，无我无我相。我说没用，因为这个力量不够。要是你深刻的栽培呢，力量大，在烦恼一动的时候，你的智慧就来了，烦恼就停下来。这是一个呀、啊，是我们凡夫能做到的事情，是容易做得到的事情。所以这样子，你常常这样做，常常这样做，就在你的分别心里面，通过你的分别心呢， 在你内心的深处啊，栽培了无漏的般若的种子了。这个种子你不断的熏习，不断的熏习啊，它终究有一天一发生作用，你得无生法印了。所以说这点说成就最上稀有之法，就成就了。我们呢其实道理是一样，说这个人那个嗔心为什么那么大呢，就是你栽培的，你常常发嗔心呢，久远以来常常发嗔心，你发动一回啊，就在你心里深处啊栽培那个愤怒的力量，栽培了一下，你再栽培又你再愤怒，它又增加了力量。所以我们要是动这个嗔心，动这个贪心，那贪嗔痴动很容易，随时可以现前。但是跟这个戒定慧，你随时可以现前就不行，就是我们栽培的不够啊，道理是一样的啊。说当知是因成就最上稀有之法，这文字上说呀、啊，受持读诵，他没有说专精思维，但是就包括那个受持那个里边了。包括在那里边有专精思维的意思，这个方法是容易做到的，容易做到，不是难事哈。说是这个人呢，在你心里面呢，有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，就是有专精思维的栽培呀、啊，你内心里面成就了稀有功德，好，最上第一。稀有之法，要是经典所在之处，即为有佛，要尊重弟子。这一句呢是总结前面的两段啊，说要是这个《金刚般若波罗蜜》这文字的，这不《金刚经》文句的《金刚经》所在之处啊，所存在的地点呢、啊，你应该做如是观，这地方就是有佛在这里，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在这里，你应该想这就是有佛在这里。因为要是我们见到佛的时候，佛也还是为我们说如是法门，告诉我们无我相、无法相、亦无非法相，你就这样专精思维就可以得圣道的。现在的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在这里，你也就是应该这样学习，这样学习，不要去思维其他的妄，其他的事情。所以你就即为有佛，就是有佛在这里啊，你应该这样想。当然，这个我这个本经的下文呢，如来者，诸法如意。什么叫做佛？本经上的解释就是诸法如叫做佛。这样说呢，《金刚经》在这里是佛，说这里有灯，灯也就是佛，这也是诸法如嘛。所有的一切的色声香味触，眼耳鼻舌身意，都是诸法如。你要能通达这里，一切处都是《金刚经》，那就是你的专精思维的结果啊，到处都是《金刚经》，看见渺明。看见花笑都是金刚经啊，所以有人骂你一句，那句也是金刚经，你也是做如是观呐、啊。你要能做如是观呢，你没有烦恼，不起烦恼了啊。是即为有佛呀、啊，就是这样子啊。那再这样说，有佛也就是有法，这也是法嘛，这就是法宝啊。要尊重弟子，这个要这个字当个机字讲，好，当机啊机字讲，即尊重弟子。这个尊重弟子怎么讲呢？这个弟子当然是佛教徒，佛的弟子，佛的弟子，但是上面有个尊重这两个字，就不是一般的人了。是什么样的人呢？就是这个人呢，他证悟了无为的法性了，他心不浮动了，所以叫做尊重。 我们没有证悟法性的人呢，我们这个分别心呢，就在这个是非人格上活动，都是不尊重的，都是不尊重的样子。要是你能够啊证悟了诸法实相了，这个人呢，他那个心是尊重的，是清净庄严的，他不浮动的，所以叫尊重的人，那就是阿罗汉以上的圣人，就是舍利弗尊者在这里，就是目犍连尊者乃至文殊菩萨、普贤菩萨在这里，那就是这样说，有佛有法有僧啊，就是三宝在这里的。所以《金刚经》在的地方就是三宝所在的地方。好，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啊，这也等于说呀，告诉我们修行的方法，你应该这样修行啊。这个我们打禅期哈，打禅期啊，静行，然后静坐，静坐开静了又静行，静行了又静坐。在静行的时候也好，在静坐的时候也好，修止修观，我们不提倡看话头哈，我们按照还是修如来禅的。我们修如来禅，我说过哈，禅宗以前的这些大德都是修如来禅。啊，这种话，禅宗的人，当然现在的禅宗的人他不大提这个事，尽管他不提，可是不能不承认这件事。达摩禅师来是提倡楞伽经，以楞伽经来印心，就是依据楞伽经来修止观，就是这个意思了。达摩禅师、慧可禅师、僧璨、道信、弘忍都是依据经论的，都是依据经论。这个道信禅师还提倡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，提倡大家去读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。因为道信禅师在这个庐山大林寺住了10年。这个大林寺是怎么回事？是天台智大师的学生呢创建的庙。那么那个时候他的智大师的学生在那里，当然是天台宗是很重视大智度论的，是根据大智度论，也就是根据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修一心三观的呀。这个道信禅师到那里去住了10年，10年不是少数了啊，所以他一定是受到天台宗的影响，所以也重视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。好，道信禅师、弘忍禅师，到了这个六祖大师，弘忍给他讲《金刚经》，那个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和《金刚经》思想是一致的，并没有什么差别。但是《金刚经》少，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30卷是多了一点的，所以弘忍大师给慧能禅师讲《金刚经》。这是有记录的。那这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这些禅师啊，都是依据如佛陀的法语而修止观的，不是看话头的，不是看话头。为什么后来人看话头呢？我们说话一个坦白点说，就是不知道修止观了啊，是不知道怎么修止观了啊。那只好不知道修止观，那么怎么修行呢？但是那个人是应该说是明白多少佛法的，就提出个话头。但是这件事啊，禅宗就开始衰了啊，就开始衰了啊。我就说这段话的意思还没说出来，我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呢静行的时候，或者是静坐的时候，修止也修不好，修观也修不好，为什么？就是你专精思维的功夫不够，明白再说。专精思维的功夫不够，你要想说是你
你
在静坐之前呢，在修止观之前呢，有专精思维的准备，那静坐的时候应该是很合适的，是很合适的。这个专精思维能灭罪，也能灭罪。你专精思维无恶意啊，这不可思议啊。我看那个在满洲国，我这是说闲话了，但是也有意思哈。满洲国有个道德会呀，就是有一个人叫王凤仪，这个人是没读过书的，就是在满洲国那个农村里面呢做工的这么个人。这个人呢虽然没有读过书，但是有一点特别，就是谁要是有特别的呀，受到人家赞叹了，他就要去看那个人，跟那个人学习。要是某一个人说出话来呀，这句话有意思，他就心里想，你看这个人，这个就是按佛法说就是专精思维嘛，就是专精思维啊。专精思维到什么程度了，他在专精思维，别人和他说话呀，他听不见你说话，思维到这么程度。说后来这个人开智慧了啊，开到什么，开智慧到什么程度呢？别说是，其实那种情形现在也是一样，是家庭里边呢哥兄弟不和，或者父子不和，姊妹不和，夫妻不和，大家冲突啊，他到你家去给你讲一段话，大家就和了。你看有这种境界，所以就感动了一些有钱的人呢，给他成立道德会，这里成立一个地方，那里成立一个地方，请他去讲演，去讲演呢，达到这么个程度。他是当然我们现在的人的办法，人与人不和了，那这问题不能解决，就是找律师，就是找这个办法啊。而那时就是找这个王善人，一讲呢，大家就和了就好了。你看这个事情真是不可思议啊，这个人。现在我说这话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刚才说这个人就是专精思维，他就开智慧了啊。要是我们这佛法呢，他是说一般人呢，不是说是有人说啊，母人是孝子，对父母孝顺，大家都赞叹这个人。哎，他可以不需要你付费，无条件的免费的为你服务，为这个孝子服务。他目的是我跟你孝，怎么叫做孝子？怎么他是这样的？你看这个人就是有这个智慧。他那是听着一般的，还是世间法呀，世间的善法而已。何况佛陀呀，三大阿僧祇劫呀，所证悟的真理呀，我们要能专精思维，还没有成就啊，不会的呀。所以这上面说，世人成就最上第一稀有之法，是真实不虚啊。我们有这个基础的话，静坐的时候，要止就能止，要观就能观。所以也就能得无生法印，这不是难事啊。但你不这样做，你没有专精思维的基础啊，对怎么叫修无我观呢、啊、还迷迷糊糊的呀、啊、修止也不是太明了，修观也不太明了，当然你止也止不好，观也观不好。这个烦恼来了的时候，不能用止观调伏，为什么呢？就你专精思维的力量不够，力量不够。这上面说受持读诵啊，当知世人成就最上第一稀有之法，要是经典所在之处既不有佛，要尊重弟子。你能做如是观的话，那这个人是有程度了啊，那他是可以的。尔时须菩提白佛言：世尊，当何名此经？尔等云何奉持？ 前面是说《金刚经》啊，这么殊胜啊，这底下嘛劝发奉持，就是这功德这么大，我们怎么按照他的方法修行呢？就是这个意思啊，我们要努力的学习，这样意思。尔时须菩提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当何名此经？”啊，这个对佛说：“应当啊，名此经。为什么名字呢？什么名称称呼此经呢？”说：“尔等云何奉持？”啊，我们呢、啊，这些做弟子的要怎么样依据这部经的道理去修行呢？这个持是修行的意思，修行啊，但是用这个字是有意思的，持啊是就是用手抓住了啊，现在是不是用手，是用心呢、啊、你要把这个金刚般若经的要义呢抓得住，那叫做持啊。我们平常没有事，你心里面能思维般若意，有事情的时候，有烦恼的时候，你也能够这般若意在你心里面能现前，用这个金刚般若意来调伏这个烦恼，这也叫做持。如果烦恼来了，金刚般若意没有了，那你又是没有持，就是失掉了。这个持用这个字还是有意思的哈，说我们呢应该怎么样依据般若经，依据此经呢去修行去呢？啊，这是两个问，一个是问名，一个是问词。啊，佛告须菩提：此经名为《金刚般若波罗蜜》。啊，先回答这个名，这个《金刚经》就叫这个名字，叫《金刚般若波罗蜜》，叫这个名字。这个依次名字汝当奉持，这是大智这个词，你就依据这个意义来修行啊。这个金刚般若波罗蜜啊，这个金刚啊就是坚固的意思啊，就是不可破坏的意思。那么这是说什么呢？说你的智慧犹如金刚。那么这也就是可以知道，有的人学习般若波罗蜜这个智慧啊，没有达到金刚的程度，这智慧就是烦恼一来了，智慧就没有了。那么他的这个般若的智慧不是金刚。好，有的人呢烦恼来了，这金刚般若波罗蜜没有被打倒，他能用般若调伏这个烦恼。那么这个时候，这个时候啊，可以名字为相似的金刚般若，真实的成就了金刚般若，已经没有烦恼了，那就是圣人。圣人的智慧啊，是不可破坏的。所以我们说这个初果圣人呢、啊，还有歌音之谜这句话说错了，是说错了。出果圣人没有隔音之力，所以他前生是出果，他死掉了，今生就是不需要遇见佛法生啊，他原来得到的智慧不死掉，所以这是金刚般若。圣人的智慧都是金刚般若的，不死掉。那为什么说出果圣人有隔音之力呢？他你看看《俱舍论》那个解释啊，是大毗不善论有解释，是那一生说前生他是凡夫，那么死掉了，今生还是凡夫，但是这一生就要得出果，虽然还是凡夫，但是今生他一定得出果的。这个时候有隔音之力，就是前一生的事情他今生他不知道，要是得了出果以后，那就没这回事。他死了以后，他第二生啊，他这个金刚的智慧是不失掉的。那个在这个《仙语因缘经》上说，这个出果圣人呢，前生是个出果圣人，死了今生投胎到一个什么家，那个
以屠杀为职业的人家，在那里给你做小孩了，做给你做儿子了。这儿子他渐渐的一岁两岁三岁渐渐长大了啊，他父母就叫他杀生，他不杀。不杀他父母后来怎么办呢？就是把他锁在一个房子里头，给他一个刀，给他一个羊。你要不杀就这样就死掉，再不然你要杀掉他，你有可能会活过来。最后他也不杀羊，他自己死了。这个就是这个出国圣人呢，他这个正知正见的智慧不失掉。我宁可死了，我不做这个罪业，不杀生。出国有这种智慧呀、啊，所以那就叫金刚般若，是金刚。出国二国三国四国阿罗汉呢，乃至得无生法眼的菩萨都是得了智慧了啊，那个般若智慧都是不失掉的。所以这叫做金刚般若啊。但得初得无生法眼呢，他还是烦恼也没有完全断尽，就是到佛的时候才是所有的烦恼都没有了啊，烦恼障所知障都断尽了啊。那就是清纯净的金刚般若，那是佛智慧境界呀、啊。但是其他的人的八地菩萨以上啊，那是心里他那个第六意识完全是无漏的，也是特别清净了啊。但是七地菩萨是有相无相而有功用，也还是清净，但是六地以前差一点，五地四地三地二地初地还是有的时候有烦恼，但是他这个金刚般若一现前烦恼就没有了，不像我们凡夫啊，起了烦恼很久这烦恼他不停下来，我们凡夫是这样子啊。但圣人不是，圣人也有的时候有一点，但是很快的就停下来，就是他那个智慧有力量啊。所以现在这个金刚啊，就是非常的有力量而不可破坏的。所以严格的说呢，要得无生法眼以后的智慧叫金刚般若。我们初学佛法的时候啊，在这个内在外凡的时候啊，当然是谈不到金刚般若啊。这闻思修三种智慧，闻慧的时候没这个力量，虽然听闻了很多的佛法了啊，我也可以讲经说法了，但是贪嗔痴照样活动，你这智慧不够。要是有了思慧以后，就转经思维以后呢，能调伏烦恼，但是烦恼还是有，但是有还是能调伏，这也是比较不错了。到修慧的时候那好得多了，这修慧就是有了禅定，好，他修了禅定的时候呢，这个欲就没有了，那么欲没有了，这个心清净啊，用清净心而有定，做毗婆舍那观的时候，这时候慢慢的断烦恼，就得无生法眼了。在没有断烦恼之前呢，他的智慧也是有力量，但是还不是真实的呀，就是相似的金刚般若。真实得的是无生法眼以后，那是真实的金刚般若，但是还不是十分清净，因为有的时候烦恼还是动的。到八地菩萨以上，三界的烦恼都不动了，都不动啊。那么有佛的智慧出现了，那么逐渐逐渐，还要到一大阿僧祇劫，到佛的境界，得无上菩提，那是圆满的清净的金刚般若波罗蜜。现在这一部经呢，你学习这部法这个法门呢，就令你得金刚般若波罗蜜的一种法门。所以那个经那个字啊，也翻个法门啊，金刚般若波罗蜜法门啊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，是这样子说哈。这个前面我们说过哈，你发无上菩提愿，以经一般若为依止处，你修六波罗蜜也以般若为依止处，
啊，你得到什么功德的时候，也以般若波罗蜜为依止处。你不能离开这个般若波罗蜜，这个这无相的般若是一切的殊胜功德的依止处，是这样意思。这样意思呢，也就表明，也就明白了啊。你用功修行的时候啊，你内心的不可以失掉了金刚般若，你时时的要有金刚般若。啊，你自己调伏烦恼，要用金刚般若。你现在做功德也要金刚般若，你拜佛也用金刚般若。你去度化众生也要用这个金刚般若，这个金刚般若一切时一切处不可以远离的，这样子。那么这就是说明白呀、啊，一四名之汝当奉持，就是金刚般若波罗蜜，这个这是这个法门的名称啊。你就这样修行，一四名之汝当奉持，就是这样修行。就可以了啊，要这样修行。所以如果是你只是修，你只是修奢摩陀，你没有金刚般若啊，不行。你是这个金刚般若的成就啊，还要有奢摩陀的基础才有力量，没有这奢摩陀的力量不够。